书第六章第二节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启示录第十四讲，启示录书第七章跟第八章，今天要跟各位查考启示录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使要在这批传福音的使者的额上盖印，然后再让有权柄伤害地和海的天使来伤害地和海和树。从这里给侍奉主的仆人们是何等大的安慰。今天我们这些属主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有上帝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所说的，你们既听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又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谁都不能害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受印的犹太的圣徒，表示说在大灾难之中有一般的犹太人归向了主基督。这里提到地和海受伤害是在第八章，第六章只是人遭受灾害，然后又看见十四万四千犹太人受印以后，有一大群数不过来的人是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来的，这一半人是第二批被提的，并且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洁净了。从这两点看起来，好像第七章所发生的大事并不是在第八章之前，而是插入第六章和第八章之间，告诉我们在第六章的灾难过了，结果不信的人向山祷告求救。有一批的犹太人在大灾难的期间归向他们的弥赛亚，并且现身成为传福音的使者，这就应验了罗马人书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所说的，等到外邦得救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里是一个小应验，将来七年大灾难过去之后，主带着他千万圣者从天上降临，将手脚上的钉痕、肋旁的伤痕指给他们看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在一天之内得救。这件事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十三章第一节。那么犹太人在什么时候传福音呢？他们要在第六章和第八章大灾难当中传福音。这一半的犹太圣徒是在第八章地和海和树木的灾害之前受印，而蒙保护继续传福音，不然恐怕被杀害，就不能有继续做公羊。他们传福音的结果很好，有数不过来的人归向主耶稣，然后被提到天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班被提的人跟第四章被提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说到 教会时代的光景。按照大体来说，教会是退化的，末世教会是退到属灵最低潮的时代，多数的教会是不冷不热，样样都有，就是没有主耶稣。有一位弟兄到一间新教会去看看，他说，我在他们中间聚会，不感觉到主耶稣的同在，只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忙着做事。今天的教会大多数太忙了，活动太多了，老底家教会是最后一个教会，也代表教会末了的一个时代。这个教会时代过后，就是第三章的末了，以后教会两个字就不再提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是什么时候被提的呢？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深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听到这一句的吩咐。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上到我这里来。主耶稣的吩咐带着能力，当我们听到这吩咐的时候，就被提上身了。我相信约翰在第四章所听见所看见的，是代表一切得胜者所要听见所要遭遇到的。约翰被提，我们也要被提，所有得胜者都要被提。第一批被提的真正有福，他们是拿24位长老所代表的。第一，他们不经过大灾难就活着被提；第二，他们与主耶稣同坐宝座，又有冠冕。正如主耶稣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向得胜者的应许，地上七年的大灾难不但他们不遭遇到，连看也看不见。赞美主耶稣。第七章被提的人只是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当他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周围，在宝座前面下拜。在第七章被提者不坐在宝座上，也没有冠冕，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并且他们经过大灾难的苦，然后被提，所以主耶稣安慰他们。第十五节、十七节就是安慰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在上帝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敷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做宝座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必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些话都是针对他们在大灾难中所受的苦而说的安慰话。但主耶稣为我们得胜者所预备的要胜过各个千万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不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好像我得了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我们可以对主耶稣说，主啊，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节所说的话。当我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他在圣徒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读到这里真是大受感动。我想我有什么可以给主耶稣呢？他在我身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基业呢？是他的丰盛的荣耀呢？想到这里，我就向世界一切都松了手。主耶稣在这里无法形容他在我们身上能得的荣耀，所以他就用何等两个字来形容 他在我们身上得了基业的荣耀。主啊，你的道路何其难测，你要在我们这忠心的人身上得了基业，得到荣耀。这样的大爱我实在不能够明白，只好将我全身全心奉献给主耶稣。现在我们看看第八章的第一节，这里说羔羊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那就是说24位长老、四活物以及天上众天君都静默无声。这是何等严肃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快要临到世界的事极其可怕，无法形容。所以天上极静无声约有两刻的时间，大约是半个钟头。然后看第二节说，那站在神宝座面前的7位天使有7只号赐给他们。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七印一开就产生7只号，要等到7号吹完了以后，七印才算是完全揭开了。此后7号吹的时候就产生了7碗，碗倒完了，神的震怒就倾倒完了。神用审判来羞愧世界和人类。从8章第3节到第5节是插在7位天使吹号之前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和将要吹的7号有密切关系的。在这一小段的话语当中，曾经有2次提到众圣徒的祈祷。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的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那香炉的天使就盛满了祭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地上随即有雷轰、地震、闪电。这就是7号吹响的序幕，已经足够使全宇宙受到震动。这是众圣徒祈祷的果效，神答应他们昼夜的呼吁。这里所说的祷告绝不是平常的祷告，乃是摇动音符的祷告。在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约翰所看见并听见那些在祭坛的底下为神的道，并且为给耶稣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所发的呼声是众圣徒祈祷的一部分。他们求神替他们伸流血的冤，求主耶稣快来，是仇敌失败，我要叫神的旨意通行在全地上。弟兄姐妹们，这叫我们看见祷告与神旨意的通行有何等重大的关系。那我们应该随时祷告，并要在此进行不倦，因为众圣徒的祈祷能够促使上帝的国早日的降临。可惜教会对这件事情常常忽略了。什么是吹号的意义呢？请看启示录8章第6节说，拿着7只号的天使预备要吹。从民数记我们可以看见吹号的意义。当选民行走在旷野的时候，无论是遭拒百姓、启程前行、出发征战，都是以吹号为祭。他们有2只用银子做出来的号，由亚伦子孙做祭司的来吹。单吹一只的时候，众首领就聚集；2只同时吹的时候，全会众就一同聚集在会幕门口。吹出大声的时候，在南边安营的一起行，当他们和仇敌征战的时候，就吹出大声。遭拒、起行、
征战都是以号角来传令的。现在约翰所看见的号角有七只之多，可以见得形势是非常的紧迫，警告众人大征战要爆发，时日不多了，不可再打盹睡觉，也不要贪享安乐和懈怠。主耶稣有当时的圣徒，与我们今天的圣徒响应吹号的声音，勇往直前，与仇敌征战，征战一晚，神的计划就完成了。阿门，阿门。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以前已经说过，这是初次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得胜的圣徒被提上升，与主耶稣同坐宝座，正如第四章第五章所描写出来的。神用什么方法来召聚我们到天空去呢？用吹号的响声召我们去。所以末世预备被提的圣徒啊，要天天的警醒，常常侧耳听着号筒的响声，免得我们被留在大灾难之中。请再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36节所说的，你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祈求，使你能够逃脱这将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主耶稣在启示录第3章10节又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敢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人，必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免去大灾难之苦。请看启示录书第8章7节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阴暴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1/3和树的1/3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都被烧了。我不能详细的来解释这些象征什么，不过我觉得这些是将来世界所要遭遇的，好像图表一样的放在我们的面前。草在圣经当中常常是象征人，草被人践踏是说到人在极其软弱的情况之下，树呢，树是代表人向神以傲慢的态度来反抗神。我们记得尼布加勒撒王在异象当中是一棵大树，以色列的人的领袖是比喻作利巴嫩的大树。施洗约翰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草是描写人的软弱渺小，树是人在他的尊荣里，在他自以为尊大，高抬他的头来抵抗上帝。所以第一位天使吹号是神的大审判倾倒在全人类，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救恩，他们固执的抵挡神，抵挡到底。实际的灾情在这里所描写的还不够，我们相信比这个更可怕。启示录第8章8节第9节说，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海的1/3变成了血，海中的活物死了1/3，船只也坏了1/3。现在我要跟大家研究这一个烧着的山扔在海中是象征什么？请看耶利米书第51章25节。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这座大山是指巴比伦。新约启示录所提的巴比伦 就是有一天神的审判要倾倒在他身上的，是属灵的巴比伦。那个老巴比伦是一切偶像的发源地，所有的偶像集团都是从巴比伦出来的。灵异的巴比伦是自意的巴比伦的承继者。这里说恶贯满盈的巴比伦要像一座烧着的山昏倒了，扔在海中。我个人相信这以上是按照灵异来讲第一位跟第二位天使崔浩所发生的大事，但那些灾难也可能是按字义来说。比如说第一位天使崔浩，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些青草都被烧了，这些事是真的发生了，十分的可怕。可以说我们没有蔬菜可以吃了，整天吃肉食也是很痛苦的。三分之一的地和树被烧了，那种火焰的热气一定将气温增高到人类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第二位天使崔浩有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面，海水变血了，人没有水喝，那真是可怜，没有喝也没有的吃，更是难过。第十节说第三位天使崔浩有烧着的大金好像火把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因为水土结果出了许多的。这第三号所带来的灾难比今天所忧虑的空气污染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第四位的天使崔浩的时候，日月星辰都被打击了，光度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个时候整个的地球恐怕都要冰冻起来，这种的寒冷是难以抵挡的，难以抵御的。第四号所带来的天灾，可怕的灾害跟痛苦是接踵而来。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回继续来讲启示录。再会，愿上帝赐福你。第十五讲，启示录书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说，第五位天使崔浩就看见一个金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有人说这是主耶稣自己，其实不是的，因为主耶稣是从天降下来，只有魔鬼撒旦才是从天落到地上来。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告诉我们魔鬼被赶出天庭的事。在大灾难后三年半是黑暗掌权的时候，神允许魔鬼可以有无底坑的钥匙。等到主耶稣降临把魔鬼打败以后，再把他拘禁在无底坑里。启示录书第九章第二到十一节说，他开了无底坑后，有烟从坑里冒上来，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 就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可见这些蝗虫是人间的空军。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用蝗虫来比喻做军队，把美丽的都市都毁坏了。约珥书第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屑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都脸部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斗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自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盛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然后要看约珥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说，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四围的列国都来参加，他们打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都要败在耶和华大能的手下。有的人经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说以后再有战争，各国都不想两败俱伤，联合国可以调停，使这一场的战争无法打起来。但是神借先知所发的预言说，最后必定有大的战争，这种战争发动的人是北方王。请参考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三十九章，这就是哈米基多顿的大战。请看启示录书第十九章，那时真正的大战才来到呢，现在只是一个影儿。这些蝗虫是敌基督的灵发动的，蝗虫要在没有神印记的人身上叫他们极其痛苦，到末世的时候阴间就要开放。犹大书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耶稣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禁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主耶稣将他们拘禁在无底坑里，在末后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 要跟魔鬼一同出来，附在人的身上，叫人遭受痛苦，难以忍受，以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启示录第九章十三节、十四节说，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一段的经文是预告哈米基多顿战争的小应验。这四个使者表示四个国家的统领，各国都有他的君王，但却是魔鬼派的君王，而以色列是上帝选民的国家，上帝给他们一个君王治理百姓。启示录第九章十五节说，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哈米基多顿的大征战，马军有二万万人，哪一个国家有二万万的马可用来打仗呢？据说全世界九分之一的马是在苏联，所以苏联能够供应二万万的马。他们要发动大联军来攻打以色列国神的选民，神一直保存他们到如今。虽然以色列国有各方面的艰难困苦，但是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人来扶助他们，美国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能存在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他们维护犹太人。启示录第九章十七、十八节说，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与火与紫玛瑙，并有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的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为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于害人。有人说苏联已经在开一条从莫斯科一直到中东的隧道。犹太人虽然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仍然不悔改，仍然去拜那些偶像。启示录第九章二十、二十一节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也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我们要传悔改的福音，使他们能够逃避这个大灾难。刚才我说在第九章第三节所说的蝗虫是比喻，用来形容那些军队，那些可怕的军队。为什么这些蝗虫不是指的真正的蝗虫呢？因为蝗虫吃的是青草与青字绿叶的东西，而这一些蝗虫是不吃青物，反而来害额上没有印记的人。蝗虫本来是不咬人的，这里为什么形容他们咬人像蝎子一样呢？这些蝗虫叫人受苦，苦到生不如死，而且求死不得，所以他们绝对不是真正的蝗虫。有人说现代化的武器真是如此的可怕，并且有一种的武装穿上了以后可以穿墙，可以进到人家的屋子里面，十分可怕。在启示录书第九章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大战是哈米基多顿预言的小应验而已，是哈米基多顿战争的前奏。启示录第九章十五节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他们是在预备上战场。这一场大战是记载于《西结书》38章和39章。让我们先看《以西结书》38章第1节到第6节的话。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瑟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甲，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各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祭族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都同着你。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苏联是这联军的大帅，跟苏联联盟的有波斯人，就是今天的伊朗，有古实人，就是黑人，弗人也可以说是尼比亚人，是亚洲人，还有北方极处的人，就是北方同盟，还有哥涅人，就是今天的德国。在第一节所说的罗斯，就是苏联。第七节说，你自己也要准备，苏联已经在准备了，所以这一场的战争不久就要爆发了。第八节说得很清楚，苏联要率领这些联盟的军队去打以色列。让我来读以西结书38章第8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召聚出来的必在其中安然居住。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主耶稣派苏联做大帅来攻击以色列，为的是要使这傲慢目中无神的国家败亡到底。我们看这些预言已经成了报纸上的新闻，现在阿拉伯人、非洲人、埃及人都恨恶犹太人，恨得入骨，苏联就利用这种仇恨的心理来联合这些国家，加上他的附庸国，据东德、捷克等国家，现在阵线已经摆好了，隧道已经差不多筑好了，所以这一场的大战就快要爆发了。但我们知道，这一场的战争爆发之前，教会要被提，得胜者被提以后，启示录第6章的大灾难才会开始。比方说，日本要与美国宣战，假如美国总统的儿子还在日本，是不是先要把他召回来以后再宣战呢？大灾难是上帝跟魔鬼宣战，凡是属于神的忠心得胜者必要先被提，然后大灾难才来临。所以我们末世的圣徒要时常的警醒预备，等候主耶稣再来可以被提，不但不经过7年的大灾难，而且看也看不见。这一场的征战，神要毁灭苏联，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故此凡吞噬你的必被吞噬，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掠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西安，无人来探问的。凡是苦待犹太人，就是上帝选民的，都要受惩罚。又应验保罗的话说， 我且说神弃绝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这位使徒又说，教会能在外邦人的时期中建立，又将福音传扬出去，实在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先前没有人知道，直到新约时期才被启示出来。可是他警告我们，不可不知道的，神还没有丢弃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因为神的恩召是没有后悔的。神虽然因为犹太人的不信，福音就转向外邦人，使外邦人悔改蒙恩，凡信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又成为主基督的心腹，这是奥秘中的奥秘。不但天使不知道，旧约的先知不知道，就连魔鬼也不知道。外邦人成为教会，成为主耶稣的心腹，实在是藏在神心中的奥秘，对我们外邦人实在是有福的奥秘，赞美主。但是我们不可不知道，外邦人恩典的日子快满了，我们要快快的传福音。使徒保罗说，等外邦人的日子满了以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九章所说的，苏联出了二万万马兵去打以色列国，他的结果如何呢？神是怎样使他一败涂地呢？是谁和他为敌的呢？请看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十三节所说的，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向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掠物吗？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跟苏联为敌的是少壮的狮子，这少壮的狮子是谁呢？是英国，英国的国旗是狮子，这里告诉我们，英国要带着同盟来帮助以色列人，可能这个同盟国就是美国。为什么苏联失败得如此惨呢？因为神和他为敌。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十八节以及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说，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来，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以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刀、瘟疫和流血的事来刑罚他，我必将暴雨、大雹、雨火并硫磺降于他的军队并他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三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说到，神用天灾人祸毁灭苏联一切的军队。请看以西结书三十九章第四节，主说，你和你的军队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直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苏联所留下的兵器可以作为以色列国七年的燃烧品，以色列就不会缺少原子能了。在这里也许有人有疑问，现在的武器都是用铜铁做的，怎么可以做燃烧品呢？我对这个问题在研究的时候，主耶稣就将一本书放在我的手中，这本书是最近才出版的，里面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瑞士发明一种的材料，是将20到30块三夹板用高气压压在一起，苏联大批的购买来作为武器，这一种的材料比钢铁更坚强，但是烧起来比碳更好烧。看啊，神的话是必须应验的。像以西结三十八和三十九章以及启示录书第九章十五节到最后一节连接起来看， 有几件大事是必定要发生的，并且很快就要发生。苏联一定要去打以色列，他的同盟军包括德国、伊朗、非洲同盟、亚洲同盟、北方同盟，他的武器已经预备好了，隧道已经挖好了一大半了，捆绑在伯拉大河的魔军就要被释放，要跟苏联的军队合作。有人说，如果戴尼书所提的波斯魔军和希腊的魔军再加上巴比伦与罗马的魔军，岂不是四个了吗？表面我们看见是我所提的各国与苏联联盟，实际上是魔鬼在这些国家里头派定魔军，在这些有形的国家里掌权者的后面拉线。保罗说，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在以弗所书6:12所说的话。启示录第9:15说，这一次的大战要杀的人是三分之一，这是多么可怕的战争啊！按照第6所记载的，假如世界上有36亿的人口，开第四印的时候已经杀了四分之一，只剩下27亿人，现在又有三分之一被杀害，只剩下18亿人，从此世界上的人口只剩下一半了，这是多么凄惨！感谢上帝，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蒙恩的神的儿女已经被提了，但是